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3年2月8日星期三。今天呢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地震，现在的死亡人数已经是超过7000人，可能呢未来几天数字还会向上攀升。我们看到呢，这个地震不仅是在叙利亚和土耳其发生，今天呢不管是在日本、关岛、菲律宾等一些岛屿呢，都发生了4.5到5级的地震。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一波的天灾啊，真的是令人触目惊心。今天我们看到呢，在中国大陆的南京和济南，天空上飞着成群的乌鸦，这也让大家呢人心惶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提一下哈，因为在土耳其在地震的之前呢，有很多的异象，包括呢那种蓝光的发生，还有呢动物异常的这种举动。之后呢就爆发了规模7.8级的2次的巨震，包括呢10多次的余震，那造成巨大的人员的伤亡。我们看到呢，真的啊，就好像这个世界啊，现在每天都处在这么一种比较天灾人祸并发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今天的一个消息。那今天呢我们分两个板块哈，那一个呢高杰会继续为大家带来金融市场的一些消息。昨天的美股是涨的，今天的美股是跌的，为什么呢？还有呢，我们会看一些企业的财报。从昨天到今天有几个比较大的财经和政经方面的消息，一个是拜登的国情咨文，一个呢是美国国防部已经正式宣布哈，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说呢，这两天炒热整个国际关注的这个事件，中共方面的这个气球已经断定了它是一个间谍气球，并且呢指出哈，它是由中共空军所控制的。那么这个事件呢，接下来断定了之后，美国如何去动，包括呢中方如何反应，将是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这是两个比较大的财经的消息。今天呢多位的联储官员呢也都在讲话，那之后呢高杰会邀请 Max 啊，我们一起呢分析一些企业和个股的一些情况。今天呢包括 Google 啊，今天是大跌了近8%啊，这又发生了什么呢？好了，那我们就今天呢和往常一样开始呢，首先关注今天的市场情况。全程高杰会打开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跟我们分享您对事情的看法。我们来先看一下今天市场的动态。在昨天市场呢还是比较乐观的解读了 Powell 在华盛顿 DC 经济俱乐部的一些讲话。之后呢我们看到昨天整个美股呢全部是收高的，但是呢美国目前呢多家公司的财报呢表现欠佳，让呢整个的投资者和市场呢担心企业盈利的前景。同时呢今天我们看到多位美联储官员讲话都是放鹰的，他们都称加息的周期还没有结束。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 Google 啊，它的 AI 聊天的机器人，昨天我们刚说嘛 Bard 哈，推出来之后呢却发现呢毛病太多了，所答非所问，所以呢让外界质疑 Google 开发的这种人工智能你到底好使不好使。所以呢今天 Alphabet 被拖累狂泻了啊，7%多，近8%，所以呢科技股也一度呢承压。今天美股呢整个都是低开低走，纳指100呢盘中一度呢跌过超2%哈，那今天主要的股指是全部收跌的。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07.68点，跌幅呢0.61%，收报在33,949.01点。纳斯达克呢今天是下跌了203.27点，跌幅1.68%，收报11,910.52点。标普500指数今天是跌了1.11%，收报在4,117.86点，仍然站在4,100点的上方。费半指数呢今天是跌了2.19%，收报3,055.63点。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数据吧。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上周五啊，美国公布了非常强劲的非农就业报告，那这个数字呢其实让很多人都是大跌眼镜的因为这个数字呢反映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强劲，这种韧性和呢一直非常难以降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紧缺的热度。 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有多个啊，昨天是鲍威尔讲话，是英歌参半，那么今天的多位的这些联储官员讲话可就不太客气了。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哈，像什么联储的第三号人物，纽约联储主席 Williams， 他呢就发表了鹰派的讲话。他说呢，在一月强劲的就业报告发布之后，目前来看，去年十二月份发布的点阵图仍然是非常合理的看法。他说，大多数的美联储的官员预测呢，利率的峰值水平将在5%-5.2%之间。他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观点。下一次呢，25个基点的加息幅度呢，似乎也是合适的。美国需要将这种情况呢维持几年。他同时呢说，进一步加息的速度呢将取决于接下来所发布的一些数据。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啊，不光是他，还有多位的联储官员，另外呢就是美联储的理事，也是鹰派的高官 Waller， 他呢也说，他说可能需要将高利率政策维持的比预期呢要久。这又是呢一句放鹰的表示。还有呢是美联储的理事库克呢，他说我们将坚定的致力于美联储的价格稳定和就业任务。他说美联储还没有结束加息的周期，美联储将坚持到底，直到通胀得到遏制。明尼阿波利斯的联储主席卡什卡利呢也是在今天的发表讲话，同样也没有鸽派的这个讯号。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哈所有的联储官员接连释放这种鹰派的信号，所以市场就担忧啊，利率啊最终会高于预期。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所有的这种股票哈全部是翻黑的这么一个状态，包括今天科技五大天王全部是沦陷的。苹果跌了 1.77%， Alphabet 刚才我说了哈，下跌呢收盘的时候 7.68%， 微软跌了 0.31%、微软昨天是 大涨嘛，它的这个人工智能 Meta 今天跌了 4.27%， 亚马逊呢今天也跌了 2.02%， 道琼斯成分股呢也是普遍下跌，雪佛龙跌 2.35%， Nike 跌了 1.93%， 思科 哈跌了 1.84%， 麦当劳也跌了 1.69%， 联合健康今天少涨了 1.33%，费半呢几乎是全部都收黑的哈。 AMD 下跌 1.42%， 恩伟达小涨了 0.14%， 应用材料下跌 3.79%， Intel 下跌 2.79%， 高通下跌 3.26%， 美光下跌了 3.03%， 台积电是电信股当中的整个台积电今天也跌了 0.29% 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整个股市的情况。那我们也看到呢，基本上另外一个债市哈，他也可能在发出了这样一个预警。昨天我们说摩根史丹利的分析师，他们认为呢，美股呢可能高光时刻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呢可能通胀会大幅降低，但是美股呢也不会太涨。那今天呢，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呢分析指出，债券市场发出了美股可能会持续遭抛售的警示信号，因为投资者们呢在重新审视他们对美联储将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基准利率和呢什么时候可能开始降息这样的一个预期啊，他们该从之前的那种预期呢开始进行调整了。现在呢，投资者已经将美联储首次降息的预期时间呢推到了明年。这个呢时间点和去年十二月份美联储所发表的最新的点阵图，也就是联储官员们预测的是一致的，而之前的市场的解读呢则是认为今年下半年联储呢就要去降息了。这一种的市场的乐观情绪也导致了今年开年以后等等的这样的一轮股市的上涨。道明证券的全球利率策略主管，他叫做 Misra， 他呢是在接受 Market Watch 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说我们重新评估了加息的次数，也进一步上调了加息周期的终点。另外一个呢叫做 Data Check Research 的联合创始人 Collis 在昨天发布给客户的报告当中也强调了这种市场转变的严重性。他说上周四4.09%的收盘收益率，意味着美联储会将当前4.5%-4.75%的联邦基金利率呢下调两次，每次呢会调降25个基点。可是呢，今天债券的中值呢收益率呢是4.47%哈，4.09%和4.47%相比，大家可以感受得到，这就意味着当前的联邦基准利率啊持续的时间 可能不止数月，甚至呢可能会达到数年啊。那我们看到呢，今天基本上这些说法和联储官员所释放的信息呢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也今天看到了债券市场对压住啊，对这个最近压住呢已经多这个六个啊，就是压住多了这个百分比呢，比之前上涨了1%左右哈，都是开始呢去调整了，这个市场开始进行调整。今天呢还有一个数据呢是房价，这个数据呢是来自于房地产的数据分析机构，叫做 CoreLogic， 它所发表的这个数据呢所显示，美国的房价的涨幅从去年4月份20%的峰值开始明显回落。涨幅从去年4月份还涨20%，现在呢开始回落。他这个报告说，高的抵押贷款利率和不确定的经济前景，尤其是科技行业的大量裁员，严重打击了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是啊，这个房地产这个高科技的裁员已经不仅是高科技了哈，一会儿我还要给大家带来一组这种裁员的不好的消息。他呢就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2月份。美国房价同比呢上涨的幅度是6.9%，创下了从2020年夏天以来最慢的涨幅，还是涨啊，涨的只是慢了，环比的涨幅也放缓为0.4%哈，基本上每个月的不那么太涨了。他在预测呀，说到今年的12月份，美国房价的年涨幅会放缓到3%哈。这个报告呢也评列出来一些名次。在去年12月份，迈阿密的房价同比呢还在涨，也是在全国20个大城市当中涨幅最高的。迈阿密的涨幅居然达到了近20%，哎，19.5%，哎。第二个呢，涨幅最大的呢是佛罗里达的坦帕市哈，它是以14.1%涨幅位居第二。从年度的涨幅，这是去年12月份的，如果从年度涨幅来看呢，佛罗里达州和福蒙特州的房价年度涨幅最高，佛罗里达是涨了15.2%，福蒙特州呢是涨了13.5%。排居第三位的是南卡罗来纳州的涨幅，同比增长了12.2%。但是呢有没有下跌的州呢？唯一一个爱达荷州是美国房价同比下跌的，跌幅是-1%哈，这是这个房地产公司所展示的这个数据。还有一个数据呢，是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个月，美国的二手车价不是回调了吗？它回调之后也造成核心这个通胀指数不是下降了吗？现在呢，是不是通胀要卷土重来呢？因为美国二手车的价格意外上涨了，也加剧了对通胀的担忧。这个数据呢，也是来自一个Manheim 的研究的公司，他们讲啊，1月份全美的二手车平均价格环比上涨了2.5%哈，部分呢收复了去年的涨幅，但是同比来看呢，1月份全美二手车价格下降了12.8%。值得注意的是呢，二手车在过去2个月呢都是环比增长的哈，也就是在12月份呢，包括11月的都是环比增长的。所以呢，再加上上周五那份强劲的非农就业报告，市场呢就担忧美联储可能会采取更多的行动来抑制通胀。Inflation Insights LLC 创始人兼总裁叫做 Omer Sharif， 他呢就认为，二手车的价格是美国通胀指数 CPI。中权重较大的组成部分之一，占核心 CPI 的4.5%。所以呢，他认为二手车价格啊，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整体的通货膨胀率上升5个基点。到目前为止呢，美国通胀的回落主要是由原油等大宗商品推动的，所以呢，这就让美联储官员注意力呢转移到通胀仍然高企的服务业啊。他们担心的劳动力市场的吃紧会给工资和通胀带来上行的压力。美国出租车的巨头 Hertz， 他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呢，他们的公司在过去5周内观察到拍卖还有零售二手车价格呢大幅的上涨。刚才这个机构是说上涨2.5%，他们认为呢可能幅度还要大一点哈。他是通过他们自己啊专用的零售车的渠道和在线的零售商 Kavana 判断的。出售他们自己的这个 出租车公司经常他到期就要去出售二手车，出售他自己车队的车辆啊。他说通过这些渠道出售的汽车比拍卖价格高出了5%到7%哈。大家听到了哈，他这个拍卖的时候能高出5%到7%，比这个要价。他也补充说呢，该公司正在以高于账面价值的价格呢出售所有的汽车啊。所以这个呢，对于一些买车的朋友，前一段时间买了就买了，现在呢可能买的时候呢价格高不奇怪啊，现在呢开始回账了。那么什么原因呢？分析师说呀，二手车的价格部分反弹可能是来自消费者重返市场。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他们的数据呢显示，1月份二手车零售额的环比增长了16%，同比增长了5%。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寻找那些可以负担得起的二手车。所以如果您需要二手车的话哈，可以呢到我们的捐车的部门啊去联系，那联系他们，我们也有些二手车去提供。如果你想卖二手车的话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的捐车的部门哈，我们也收购二手车。所以呢，您卖给 dealer 也是卖，卖给我们希望之声也是卖，您对我们希望之声的这样一个帮助呢，就是对我们的节目的一个支持哈。好，顺便说一下广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啊这个市场的消息。今年呢10年期的国债的收益率是跌到了3.652%哈，昨天鲍威尔讲话完之后呢是有点反弹的，收盘的时候是反弹到3.6%以上，那么今天呢又回调了一下。今天的 WTI 的3月份的原油期货收涨了1.33%，涨幅是1.72%，报每桶78.47元，创下一周以来的最高水平。布伦特原油呢，今天也是涨幅达到1.67%，每桶报85.09元。这个呢是今天有个 EIA 的报告哈，美国原油的库存大幅的增加，这个呢也是显示着呢，就是消费者呀对成品油的需求是有所改善的。汽油的四周移动平均每天供应量增加了略超过20万桶，达到每天是830万桶。这个报告说呢，美国炼油厂利用率增加了2.2%，这些呢都表明了炼油厂的运营商也在预计消费者的需求呢会上升。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这个石油的情况。那今天的黄金呢是周三也收于一周以来最高的水平，每盎司是1888.2元，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的上涨。我再来谈一下和今天呢比较有关系的一些政治类的新闻。一个是拜登昨天的国情咨文哈，他这里边呢是上任之后啊第二次的国情咨文演讲，他呢没有明确提到哈关于全球关注的中共间谍的气球事件，但是呢他表示说，如果北京威胁我们的主权，我们必定反击。他同时呢在这个国情咨询演讲当中多次呢提到了中国，他说美国寻求对中国竞争而不是冲突，会为了美国的利益与中国合作，但如果中国威胁到美国的主权的话，美国会为了守护国家而行动。他同时呢他也在讲到，他说在我就任总统之前，人们谈论的故事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增强自己的实力，而美国如何在世界上衰落的，不会再有了。他说在竞争中击败中共将使美国团结起来，成为美国在世界上面临最严重的挑战。他也呢去讲到说不会为使美国变得强大而进行的投资道歉。他说我们投资于美国的创新，投资于将决定未来的行业，投资于中国打算主导的行业，投资于我们的盟友，与我们的盟友合作，保护我们的先进技术，以使他们不被用于针对我们。今天我们正处于几十年来与中国或世界其他国家竞争的最有利地位。我会致力于在能促进美国利益和造福世界的领域与中国合作。所以呢，他昨天这个呢仍然是表示出和中国合作的，但是呢他也发出了警告。昨天呢其实呢在讲话的过程当中，涉及到民生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哈两党分歧是非常严重的。那基本呢他是为他的政策辩护的时候呢，民主党人都在鼓掌啊，然后呢共和党人直接都在摇头哈，有的人就喊他你是个骗子哈，在那个底下就直接在喊。然后我看到今天呢有这个联邦 党人，他们呢有些记者呢针对他这个发言指出了他最少有15处撒谎，我不在这里边就扩展了，我只是大家可以到网上去聊去找一找哈，我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反正政客嘛，他总是要为自己的政策啊政策进行去维护。但是呢，对于中美关系当中呢，现在今天整个全球哈，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了，都在截取他的一段话，因为他不仅多次点名中国，他也直接点名习近平，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个举动，而且呢，他是脱稿的。他说：“现在有没有一个啊，这个有没有一个人，你 name me one， 他一个劲在喊这句话哈，就给我，你给我列举一个，能够。”他那个英文单词好像就是能够代替习近平的那个意思。现在我看到今天美国的多家媒体呢就分析，就说现在呢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共国啊，包括习近平的位置是内忧外患，谁也不愿意坐到他那个位置上去，大概是这个意思哈。那么这个很罕见的呢，去可以说是对习近平的这样一个点名啊，应对于这个呢。中共方面今天还特意去外交部哈，在那个毛宁那个女的呢还进行了一个回复哈，针对这件事情，但是他的回复呢就蛮什么，他说中方一向认为中美关系不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中美呢各自取得成就对彼此是机遇而不是挑战，广大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然后他说他中共不回避也不惧怕竞争，但反对以竞争来定义整个中美关系，打着竞争旗号对一国进行污蔑抹黑，限制别国正当发展权利，甚至不惜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这不是一个负责任国家的所为啊！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这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所以我们看到呢，中方哈在这个事情上没像以前那么的战狼啊，又是摆出了一副就是要共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调门吧。最近他的短处抓在美国的手里，而他呢这里边呢也是很多人就在讲，你不是一再宣传美国是敌人吗？你怎么现在又说地球容得下了呢？反正就是大家明白人呢也都是很明白了哈。我们看到呢这是今天比较大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关注的美国民生的问题，拜登呢在他的这个演讲当中哈，提到了一些税务的问题，比如呢他提到了，他说赚钱的大企业很少缴税甚至是不缴税的问题。他举例呢说2020年全美规模最大盈利超过400亿的55家企业并没有缴联邦所得税哈，他这是要推动呢他自己要是给这个他的要立法要去让这些企业呢更加的缴税。他也强调呢说收入40万美元的家庭呢不会去缴这部分富人税等等等等。他也要去给公司呢股票回购率的这个税率啊要提高4倍哈等等。所以呢他的这些政策呢民主党都会鼓掌，然后这个共和党全部都在那儿摇头。我在这里也不去具体展开了哈，以后有时间高姐再慢慢的给大家说一些不同的看法。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呢，就是美国情报机构呢已经认定了，而且呢今天是由美国的五角大楼国防部直接公布的，他们说100%确定这个气球呢是间谍用的。这是等于说美国军方已经公开的下了一个定义，而这个事呢是公开去做的。其实呢这件事情在4号星期六中午击落了这个飞艇之后，星期天他们已经开始进行分析，那么在周一的时候已经就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了。美国的副卿希尔曼已经呢在周一向40个国家大约150名外交官通报了中共军方的这一项目的情况。他呢是在讲到基本上这个气球呢已经确定属于中共海南省军机机构掌控的无人飞艇舰队，操控这支飞艇舰队的呢就是中共的空军，而且呢他们是确认已经在全球5大洲发现了中共间谍气球的活动。这是来自一些匿名的一些美国的军官哈提供的。他说这些无人舰队的项目的任务呢就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行监测，比如日本、印度、越南、台湾、菲律宾等等啊。这是周一啊，然后希尔曼去向40个国家通报。周二在昨天的时候，美国呢 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的听证会议，就针对这个气球。那么双方跨党派的两个领袖呢，都发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啊，认为呢未来是关键的十年，或者说美国呢如果现在哈不能够严肃的处理这些事情，不能面对中共的挑战呢，未来30年中美国都是灭顶之灾等等等等，一致呢将中共列为美国安全的最大的挑战者。这是今天的一个非常大的情况。那么这两天呢，五角大楼都不断的在反驳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的这样的说法，包括毛宁他不承认，到昨天为止他仍然说这是个民用气球，现在呢已经否认了。他们呢对回答外国记者问题的时候呢，这位毛宁女士呢是说他们一直和美方保持着畅通的沟通渠道，也被昨天国防部发言人打脸。他说我们在4号要跟他们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去通电话的时候呢，遭到中方的拒绝。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美国的军方哈，美国政府是一巴掌一巴掌把中共所有的这个谎言全部是摆到桌面上。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谢尔曼现在呢全部呢去召会了150个外交官，40多个国家，可想而知现在呢是把习近平包括中共呢放在火上在烤。那么接下来国防部已经宣布了这样的一个动作，你就是一个间谍，你就是中方去中共的军方所控制的，而且呢在全球范围之内去放这样的大型的监控的设备的话，那么将美国将如何定义这一次动作？这是一个种准宣战吗？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我们要继续进行观察。我们看到呢现在拜登的这样的口气呢是蛮软的，对吧？然后呢他昨天也是说布林肯在条件适合的时候他们会让他继续到中国访问。那么这些在国内的舆情这么重大的压力之下，是不是遥遥无期呢？还是说真的能够回归于好呢？所以我们不妨呢这个事件哈继续看。那么再从二战之后基本上美国的领空是从来没有，那是只是夏威夷啊，美国的领空是从来没有被侵犯过的，几乎这是首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美国的强硬还是软弱也标志着哈中共在整个世界上其他国家如何对应，所以这一次呢对美国政府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中共将如何回应现在五角大楼去定义的这件事情哈，那接下来就是看今天是白天了嘛，看看他们去怎么去回应的。这是今天比较有消息哈，这个很多的这些消息高杰呢就放到一起呢给大家说了一下。好，那这是前半段，接下来呢高杰就给大家去带来一些企业消息以及个股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去请 Max 上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各个企业的一些走势等等。同时呢今天呢 AI 呢发生了大战哈，整个的科技公司全部的都在纷纷下场。可是呢这些下场是否意味着一个真的投资的机会呢，还是一个泡沫呢？广告之后高姐再给大家继续讲这个故事。
好消息，好消息，小刘青州 Fremont 新店开张了，就在34137 Fremont Boulevard 靠近 Uni City。 小刘青州官方网站台湾 porridge.com 支持在线下单，到店自取，再也无需排队了。小刘青州湾区人的食堂 Fremont Bill Peters 和 Cupertino 3家分店欢迎您的光临，别忘了新店地址 Fremont 34137 Fremont Boulevard。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MCC 万通贷款的资深贷款经纪张马。最近房价下跌，对于首次买房的听众，这也许是个很好的入场机会。今天我特别为大家推荐几个不需要看报税的买房贷款项目。如果您是薪水收入，只需您的雇主为您提供收入证明即可。如果您是自雇人士，您可以自己申报收入，或者使用银行入账作为收入。这两个贷款的利率也非常好，30%首付，利率最低可达6.75%。另外，这两个贷款项目也可以用来买投资房。欢迎大家来电咨询408-858-3198 408-858-3198。您也可以用这个电话加我微信了解详情。408-858-3198 Your loan, my solution。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 408-565-560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西时间晚七点到八点希望之声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的这个节目呢，高杰是每天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讯息啊。那么后半段呢，高杰都会邀请 Max 为大家从技术层面上解读很多的企业以及股票的一些走势。Max 你好。
喂，高杰你好。
我先呢给大家带来一下这个 AI 哈，那今天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话题，而且呢今天随着 Google 啊它的这个大跌呢，让大家更加关注了这个 AI 的大战哈。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哈，为什么叫做 AI 大战呢？几乎啊，不管是美国哈，还是在中国，只要有实力的公司，大大小小的公司全都跳下去，然后纷纷推出自己的 AI 的产品啊，要赶上这一波的 AI 的这个大战。所以呢，就随着这个ChatGPT 啊，火爆之后呢，大家都坐不住了，然后我们就看到呢，整个哈从苹果。已经是宣布他们自己呢要在内部哈举行 AI 的峰会，它需要呢要有和 ChatGPT 相竞争的下一代的产品，是2月6号哈，就在下一周啊，这个2月6号是彭博发的消息，他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会议。Google 呢在2月4号的时候呢，当即呢就是斥资超过3亿美元来投资 OpenAI 的竞争对手，另外的一家公司叫做 AIGC 哈，它呢是拿下这个公司的10%的股份，同时呢与这家公司叫什么呢？这个代号叫做 Anthropic。签署了一份大型的云合同，而且呢他们还宣布推出了他们自己的叫做 Bard 的 AI。聊天机器人服务和更多的人工智能项目。除了这个 Google 哈， Google 这个呢昨天2月4号推出去之后呢，今天就爆雷了，一会儿我给大家讲哈。除了美国的这些之外呢，中国那边也是，百度在昨天宣布呢将上线叫做文心一言啊，文化的文，心啊，心脏的心，一是1234的一，言是言论的言，文心一言。3月份完成内部测试，面向公众这个开放。阿里巴巴呢宣布他们正在开发类似于 ChatGPT 的机器人，目前呢也在内部测试。那阿里巴巴呢盘前就股价呢应声弹起哈，一度呢涨幅呢超过3%。还有呢中国大陆一个叫做极光哈，他们整合也在这个整合叫做 ChatGPT 的技术，推出 AI 创作的这个工具。用这个工具的话呢，运营人员可以快速生成千人千面的高点击率、高转化率的优质智能创意推送文案啊。然后呢，网易旗下的有道也推出了教育场景下的 ChatGPT 的这种模型等等等等。所以啊，这个整个的，我们看到这个 ChatGPT 哈，它所给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一轮啊，几乎就是一个新的怎么讲风险投资吧。在2019年的时候，美国微软是对 OpenAI 进行了价值10亿美元的投资，2021年的时候追加了另一轮的投资，今年年初的时候，微软再次向 OpenAI 呢洽谈投资100亿美元的市值，然后呢。等之后呢，微软又追加了啊数十亿的美元，加深与 OpenAI 的合作。微软的 CEO 也高调宣布呢，要在旗下产品呢全线来整合 ChatGPT。那怎么去整合呢？我们就看到呢，最近的新闻哈，已经看到了微软呢是把新版本的它那个 Bing 的搜索，还有呢它的这个 EDGE 的浏览器，全部都跟 ChatGPT 的功能进行合并，而且可以免费的使用哈。所以呢，这个 ChatGPT 呢最近呢也是非常的亮眼，无论你跟他去说话啊，包括呢去写论文，已经惊住了美国的很多藤校啊。那么这些经验的这种反应一下子就弄热了啊这一波的这样的一个热浪吧。所以我们看到呢，业内普遍认为 ChatGPT 呢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分水岭，各家公司或许呢会重新进行站位。有的人说呢，任何资本呢经历一番爆炒之后，总是免不了争议和质疑，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往往也会伴随着泡沫。所以呢 AI 这个题材是否已经出现了泡沫呢？今天 Google 就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Google 啊，它接近价值哈，这个 九万亿人民币吧 ，Google 哈，它今天开盘就突然暴跌啊，暴跌的幅度呢，最大的时候将近9%啊，股价跌穿了100美元，为啥呢？就是因为它这个推出来的个 AI 机器人 Bard 呀，人家问他问题，他答错了，他没有 ChatGPT 那么答的那么漂亮，那么惊艳。一个用户问他一个航天望远镜拍摄了哪些照片啊，答案是错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造成了大家哈就对他巨大的质疑，所以今天呢他就爆雷了啊！你看哈，就是非常典型的，昨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就是软银呢，那日本的这个软银呢，昨天它是报的财报是亏损是大概60亿美元左右，那它在上一个季度的时候呢，它是盈利啊3兆日元，现在是亏了7800亿啊日元，你就看到这个中间差距这么大，为啥呢？就是因为软银也是伴随着整个科技行业它处在这种资金的寒冬，软银呢也是啊，因为它压住的全部都是高科技，所以它也是就开始赔了嘛，一点都不令人惊讶。那么一个研究机构的数字呢去显示，在去年的时候全球风险投资同比啊已经下降了35%啊，那么就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软银呢也是在这巨额的损失之下呢收敛了他过去激进的这种投资的风格。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呢是这么说的，他说软银把钱撒向了尚无利可图的初创企业的投资策略，就是啊上一次科技行业热潮当中盖世雄心的写照，该公司遭受的巨大损失即提醒人们这种做法呢是有它的弊端的。当科技股再次开始走高，但是呢成事儿的条件并不成熟，还得靠运气来凑的时候呢，请投资者要将此铭记于心啊。那这个呢是高姐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整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包括呢中国要开发 AI 的话，它现在特别有意思，它不仅输入的字啊有关键词敏感词。他连回答问题的当中都要有关键字和敏感词，你说他培育出来这个机器人将是一个多么愚蠢的机器人，又是给大众洗脑的哈。然后呢在这个很多人都在试这个 ChatGPT， 特别好玩，他们问台湾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呀，他一会儿说不是一会儿是，大家盯着他不断的问的时候呢，他不得不去回答一个正确的一个答案，非常的有趣。现在大家把他玩的都玩火了，有各种各样的好玩的东西，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哈，我只是呢说一下，以这种初创公司这一轮的火热的投资进去的话，大家要眼睛擦亮一点好不好。昨天呢我让这个 Max 给我们看了一些小的 AI 公司，我今天不再重复了，那我请这个Max 给我们来看看 Google 吧。 Google 今天大跌了这么多，你看看技术层面上接下来它会怎么样一个走势呢？
Google 现在的股价是99.37美元，它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它在一个月内还是看涨的，整体来说。OK， 如果是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但是它在5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如果你长期投资的话，还是可以考虑的，可以考虑在比较好的价位去买入啊。
现在已经是99了，跌破100了，还有什么更好的价位呢？
差不多60左右了，差不多60左右可以买入了。那当然定时定额也可以了，因为好的价位就是说你前提是你有耐心的，就是说它可能不会到那个价位就开始反弹了，但是如果是有耐心的话，其实是可以等到60左右。
那得发生什么情况啊？Max 哈，今天的特斯拉呀，今天还是继续涨了2.28%，和整个高科技股相比呢，它最近一个非常的强势哈，一直在反弹。现在它的特斯拉的股票已经超过200块了那个时候你还跟我们来讲，可能会到30多块呢。现在我看已经遥遥无期了，所以我就在想，这个 Google 现在这一个阶段的话，破了100，是不是已经可以进场了呢？我是这么看的，你怎么看？
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因为你要等待的那个价位可能不会到来，所以如果你现在要进场的话，当然就是定时定额会比较好。 就是在固定的价，现在先进一部分，然后你预料万一它跌的话，你再进另外一部分，可能把钱分成十份啊，
嗯，
这样子五份十份这样子，
嗯，啊
啊，这样子的话就如果因为你怕错过嘛，啊怕，但是又怕买到最高价，对不对？因为它整体来说的啊，如果讲一年内谷歌还是下跌趋势的，其实包括特斯拉在一年内还是下跌趋势，所以如果它是最近一个月内是看涨。但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还是下跌趋势的。
OK， 好啊，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微软哈。那微软呢，我们知道这个 ChatGPT 让它真的是非常的高光啊。微软那它呢是今天盘前就上涨了 1.6% 啊，然后呢今天呢在周二 4.2%， 昨天涨了 4.2% 哈，继续上涨。收盘的时候呢，今天是小跌了0.31%，因为今天高科技股都是受压嘛。现在微软的股票是266.73，请 Max 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微软。
微软在一周内、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它还是看跌的，也五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你有也长期投资也是可以考虑的。
微软哈，这是一家，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呢是Prudential Financial 宝城金融哈，它是保险公司，它呢是出现了季度亏损，然后呢它也说它全球的投资管理部门的资产，哎呦，缩水了21%耶，然后呢它的股票在开盘前呢就跌了2.7%，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So financial，
对 ，Prudential Financial，
啊、Prudential， 对 ，Prudential，
代号是 PRU， 它今天涨了1.5%，它现在每股是104.34块。PRU
Prudential， 看它在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 ，OK，半年内。它差不多要到顶了 ，OK， 但是一年内其实还是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 ，OK， 如果我们看长期投资的五年以上的话，五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所以长期投资还是可以考虑啊。但是它最高价是在2018年是来到什么124块美元哦，现在是104块美元，所以其实是可以考虑定时定额。去或者是把钱呢，像刚才讲的，就你分成五份十份，在不同的价位买入，现在买入一点，然后再万一它跌了 ，OK， 这你可以在另外一个价位再买入 ，OK， 不然的话，如果你要等要买入比较大的话，大笔的话，那你要等比较安全的位置，比较安全的位置可能是它大概在60左右，
嗯。Prudential 哈，另外一个呢，值得看一下的是 BBBY 了哈，这个呢是一个民营股了，它呢是一直都要可能破产，但现在呢，昨天是跟哈德逊一个资本管理公司达成了一项援助协议啊，$10亿的注入，所以呢，股价呢交易呢就开始活跃，在昨天的交易过程当中呢，它几乎呢是。昨天是上涨哈、今天盘前是上涨了2.3%，但是今天收盘了又大跌了13.29%哈，这是 BBBY， 还去看看它吗？你Max 看看吧 ，BBBY。
BBBY 现在是2.61块美元了，
对，
股价，它最高在2014年来到80块美元了，现在几乎是历史上的最低点了。所以如果不破产的话，这个价位是可以买入的，少量的可以试试看。
对，注入这个，今天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就在问哈，他们注入这个有什么好处啊？对，他这家公司呢，哈德逊湾的这种资本管理公司，他们经常会做这样的事儿。注入之后呢，真的要能够整合的话，起死回生，那他就可能呢会造成他的这个股票的反弹。那刚才 Max 也讲了，他只要不破产的话呢，他就是能够。从2.61块啊，去把它能够捞起来，那这个呢，不妨去观察啊。还有一个是 CVS， CVS 的股票呢，它是在盘前涨了1.7%，它呢是达成了之前要收购这个 Oak Street Health 哈，就是橡树街的这个健康股，这个交易呢是$106亿的交易，那么我们看到呢 ，CVS 呢，它今天是涨了3.47%，每股呢是88.96块，CVS 怎么样 ，Max？Max 可以听到吗
？CVS 现在股价是88.96块呢。
对，
在一周内它是看涨了，但是在一个月内、半年内，甚至是一年内啊，整体来说其实还是看跌的。
嗯，
okay， 可是五年以上长期投资是看涨的，所以长期投资还是可以考虑的。如果是五年以上的话。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橡树健康，它的代号是 OSH。OSH， 它的股价呢是也是哈上涨了3.2%，它今天呢最后收盘的时候呢上涨了4.6%，现在每股是35.23块，但 after hours 呢它是走跌的啊，跌的一点点的这样一个幅度。我们来看一下 OSH，
OSH， Oak Street Health， 它在一年内是看涨了，但是它的数据这里是从2020年8月开始到现在，整体来说其实还是看跌的，所以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长期投资。
这是健康类股的哈，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企业。还有一家呢，则是娱乐界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迪士尼。迪士尼呢，在昨天收盘之后公布了好于预期的啊，今天收盘之后公布了好于预期的季度结果，所以呢，股价呢在攀升哈。盘后呢，它的股价呢，其实它的涨幅呢是，我看的时候是超过5%。当时呢，今天收盘的价格是111.78块，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迪士尼吧，它呢，它的报告与分析师的平均预期值呢是每股收益是99美分，分析师预期呢是78美分，公司营收呢是235.1亿美元，分析师呢认为是234哈，都多了1亿多美元，所以都好于预期，它的股票呢是大涨的。那迪士尼如何呢 ，Max？
迪士尼啊，迪士尼现在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整体来说，一年内还是看跌的。也五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所以五年如果是有五年以上的持有率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考虑长期投资。大概我看在100美元左右啊，100美元左右的可以少量买入。
现在是111哈。今天还有一家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企业 Uber， 它呢是报告了更高的收入哈，还有呢利润。盘前呢它就涨了7.7%，今天盘后收盘的时候呢，仍然是维持了一个涨幅5.53%呢。它的第四季度营收8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9%，我太厉害了，然后呢，归属 Uber 的净利润是5.95亿美元，去年同期净利润呢是8.92啊，不如去年，但是同比增长了。它第四季度的活跃的平台消费者人数增加了11%，现在呢有1.3亿人呢都使用 Uber。在整个去年呢 ，Uber 的营收是318.77亿美元，比2021年呢，174.55亿呢增长了82.6%。归属 Uber 的净亏损是91.41，而2021年净亏损是4.96。好，这是 Uber 哈，它的季报。然后我们看一下吧，这个走势如何
？Uber。Uber 现在是36.83美元了，股价，在一个月内、一周内、一个月内，甚至半年内，它是看涨的。OK， 但是如果整体来说，在 五年内的长期来说它还是看跌的，给它这里数据是从2019年5月开始，所以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它最高股价在2021年来到差不多60美元左右，60美元左右，所以最低，可是最低在2022年的是它来到21美元左右，所以现在是36美元，所以还是在观察。
好的，非常感谢 Max 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有几个好坏参半吧，有不好的消息裁员，也有个好消息，美国的鸡蛋的价格呢会下跌了。不好的消息裁员呢，我们看到哈，eBay宣布裁员500人，占他员工总数的4%哈。这是在昨天他提交给美国证券委员会的报告当中说，他们的裁员人数哈，去应对呢现在的宏观经济状况。他在未来24小时之内会通知这些员工。迪士尼，刚才我说到了，他们传奇的 CEO 回归之后呢，要进行重组，重组过程当中要裁员7000人，寻求呢来节约55亿美元的成本。然后摩根大通在楼市的困境当中，他们对按揭贷款部门裁员数百人。大家看到了啊，房地产越来越走慢，那么不仅呢是房地产 agent 呀没有活，现在呢连银行部门的贷款部门也没有活，裁员数百人。一代数字和移动商务平台开发商叫做Affirm Holding 哈，他今天宣布裁员19%。CEO 承认在疫情期间呢是过度的扩张。他呢是这个公司是先买后付款。他发布的最新财报哈，他的业绩和前景都不佳，所以呢他的股价盘后呢暴跌了近20%。他的首席执行官呢在给员工的简报当中说，我们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根本就是我在宏观经济变化发生时行动太慢。是啊，法人代表要负全责的哈。他说呢，在疫情期间我们增长迅速，我们有意识地实现支持团队规模所需的收入之前进行招聘，但是呢利率上升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的水平，提高了我们的借贷的成本。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哈。还有呢另外一个呢叫做Islands 的叫做Bursting， 这个也是股市和信贷的这个市场动荡之后呢，这是一家投资管理研究公司哈，它呢本周也宣布了裁员100多名员工。昨天也有投行嘛就要裁员，这又是一个。它的这次裁员呢包括北美还有英国的职位。讨论的是非公开的信息，现在呢估计哈应该占整个员工总数的4%。到去年为止呢，他们公司一共有4436名员工，那么要有4%被削减。他也是管理资产呢，叫上一年资产管理的资产的总额下降了17%，所以呢裁员来降低成本。这是一串哈裁员的消息不断的在扩大。那么这些呢都是赚钱的部门，高科技、银行、金融等等的，这都是最有实力的一批人。这些人裁下来之后，接下来会不会对市场带来的影响啊？刚房地产是肯定会影响了，那么接下来的消费呢，我们再看吧。还有一个呢，给大家带个鸡蛋啊，鸡蛋可能终于要下降了。在去年的时候啊，美国的这个鸡蛋的价格涨了60%，是所有消费品当中最贵的啊，涨的幅度是最大的。为此呢，美国消费者都已经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抗议啊，他们呢是叫做抗议杂货店价格上涨，有这么一个活动哈。这些呢也都给这个市场呢，给这个零售商带来了一些压力。以前呢，现在从周一呢，现在价格开始跌了。美达鸡蛋呢是2.61块，12月19号的时候，美达啊12个鸡蛋是5.49块啊，从那个时候呢已经下降了，峰值下降了52%啊。然后呢，比今年年初2003年年初下降了47%啊，就是可能呢就是批发价格不断的再去下降，从批发到零售呢，它是有一个时间差的，通常要4周到5周，那么一般的零售的价格波动2%的话呢，这个批发价格就要有10%啊，就是零售的价格波动会小一点，批发价格波动的会很大。那么所以呢，估计呢，接下来的这个传导效应传递下来之后，2月份从现在在未来的几周之内啊，如果没有意外的事件哈，很可能就会看到鸡蛋价格终于下降了。有一些零售商呢，其实也没敢涨得太多，可能他利润薄了一点。那么最近呢，他可能会维持一点这个价格，再赚一点点钱。那么接下来呢，可能啊就 会有一个下调。这是高杰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整体的消息。如果喜欢的话，为我点个赞吧。好的，谢谢 Max， 谢谢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